嗨，各位热爱自然、热爱读书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自然好书。我是共读人今朝，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林间最后的小孩》。在上一章中，我们了解到，走进自然能带给孩子自信和美的感受。目前有哪些自然活动方式可以帮助孩子亲近自然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共读本书第四章最后的部分。也就是167到176页的内容。对我的家人而言，春天带来龙卷风和乌龟。龙卷风从俄克拉荷马州升起时，越过堪萨斯州东部和密歇根州西部的山岭时，大群的香龟也开始了他们的迁徙。柏油路和水泥高速公路上有星星点点的旋转龟、爬行龟和污泥龟。我们把这些去往乌龟圣地却被及时的车轮吹得翻转过去，像陀螺一样旋转的乌龟叫旋转龟，而爬行龟和污泥龟也就不言自明了。每年我父母都会载着我的兄弟和我去救助这些乌龟。看见旋转龟或爬行龟时，父亲就刹住车，母亲跳出车外，身上的白衬衣在风中飘荡。他冲过水泥路，有时还要躲避车辆去捡乌龟。他经常一手拿着一只乌龟冲进车里来。他把这些寂寞的旅行者们放到后座的脚垫上，或者我兄弟和我的脚上。这样一次救援之旅，我们可能找到多达几十只乌龟。然后父亲就调转车头开车回家，一边躲闪着新出现的一波爬行龟和旋转龟。这些被救助的可怜儿都被放在我们称为乌龟井的后院地窖里，在树篱的阴凉处。树篱外是玉米地，玉米地外是无限的树林。树篱下，父亲挖了一个坑，用铁丝网围上，将土堆到网孔里，然后用一扇铁丝网封住土坑顶部。他用木桩和石块将铁丝网边缘加固，然后将爬行龟和旋转龟们放进去。每年夏天，我都在树荫里连续趴上几个小时，窥视乌龟世界。我给乌龟喂浆果和莴苣，研究龟壳的形状、脸上的花纹、它们伸缩头的方式和它们怎样排泄。我最喜欢那只叫西奥多的健硕的老乌龟，它是一只非常小心谨慎的乌龟。霜冻出来的时候，我就掀起铁丝网盖，拿起乌龟走到褐色的玉米地里，踩的玉米杆噼啪作响，把我夏日的朋友们放掉，除了西奥多。它在我家地窖里冬眠。有一年夏天，西奥多再也没有醒来。我哭着将他用卫生纸包起来，并在乌龟世界旁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母亲也参加了这次葬礼。我经常想起这些可能成为乌泥龟的爬行龟和旋转龟，有时也想，不知道其他的父母是否也会在春天到路上寻找香龟，而孩子们则穿着睡衣坐在后座上。现在一些人对孩子捡乌龟不满，但是若孩子们收集的并非濒危物种，对自然是利大于弊的。收集乌龟给了我接触自然的亲身经历，也是让我的家人们聚到一起的活动之一。从生物学来讲，我们脱离狩猎采集式家庭生活不久，那时家庭或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干。这样说似乎捡乌龟显得过于重要了，但是我仍真切地记得在捡乌龟的路上那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和父母兄弟一起钓鱼时，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时我和家人是一体的。更多是出于情感而非理智的原因，我不打猎，也不鼓励我的孩子们去打猎。他们也因此为有人打猎而感到震惊。 我承认，从道德逻辑上讲，打猎和钓鱼没有多少区别，但是我倾向于将钓鱼看作孩子与大人一起积极的自然体验。在《大河恋》中，诺曼·麦考连写道，在我的家庭中，宗教和飞鹰钓鱼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在我儿时的家中，鲤鱼和垃圾桶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像许多人一样，我来自一个热爱钓鱼的家庭，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此自大。事实上，我们倾向于钓鲤鱼，它们往往不易食用，除非你知道怎么烹饪它。我们听说有人知道怎样用高压锅将它们做得更嫩，因此我的父亲，一个药剂师，就尝试着学习这一技术。结果，我隐约记得曾经经历过一次爆炸和鲤鱼肉酱纷飞的场面。让我高兴的是，我的两个儿子都懂得自然对人的治疗作用。16岁的马修宣称，钓鱼就是他的良药。我也认为，钓鱼将使他余下的少年时光和人生充满意义。钓鱼不仅仅是一项男人的活动，用飞蝇钓鱼的人增长最快的就是女性参与者。我简直就讨厌叫他钓鱼，马格佩奇说。他住在佛蒙特州，管自己叫鱼妈妈。作为一名有名的飞蝇钓鱼的钓友，他正在将这一钓鱼传统传授给女儿。其实我宁可叫他水疗。是的，你要使用钓线，在溪水中也看得到粼粼的波光，但是我们去钓鱼的真正原因在于水。当你熟悉了这些生活在水里的生物时，你会被它们吸引去看它们，亲近它们。但这都开始于对水的感觉。儿童开始体验钓鱼的最佳年龄是多大呢？大概5岁，但一般来说不要小于3岁。休·马克思说，他在圣地亚哥附近的湖边开了一个儿童钓鱼培训班，刚开始的时候教孩子的父母们钓鱼，孩子们则负责拉起鱼。他建议说，不要一开始就教孩子使用复杂的钓鱼技巧和工具，因为这样教孩子钓鱼可能让他们会觉得很挫败，钓鱼也就失去了吸引力。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开始就用竹竿，而不是价值百元的钓竿和卷轴，让孩子们享受钓鱼的简单。他开玩笑说，当他们将来成为钓鱼高手时，至少他们不能吹嘘说自小就是钓鱼专家。他建议说，从普通的鱼开始，比如翻车鱼、鲤鱼、大头鱼，尤其是蓝鳃太阳鱼和其他太阳鱼，因为这些扁状的鱼在拉沉浮漂的时候能揪住孩子们的心。为了安全，把钓钩弄平，也能更容易地将鱼儿无损伤地放掉。至于鱼，我建议钓到后放掉，虽然带几条鱼回家洗净食用可以作为食物来源，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对我的大儿子 Jensen 来说，钓鱼的价值主要是使得他能和家人在自然中共度时光。但是 Matthew 显然很有钓鱼的天分，他3岁的时候就开始钓鱼，在自己卧室的加湿器里。几年前，我请他帮我写一篇关于钓鱼和儿童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和其他几种报纸上，他的建议很棒。马修洛夫给父母们的钓鱼小建议：一、和孩子们一起钓鱼；二、让你的孩子们去钓鱼，如果你自己不想带他们去；三、让孩子们买辅料和工具，这也是钓鱼乐趣的重要部分；四、如果孩子们还小，带他们去容易钓到鱼、鱼也不大的地方；五、只要孩子们愿意，就任由他们钓，让他们迷上钓鱼；六、允许孩子们按自己的方式钓鱼，如果大人在一旁唠叨规则，那可能会变得非常让人恼火和沮丧。七、孩子钓到鱼的时候，至少你要假装很兴奋。如果孩子觉得你并不在乎，也不喜欢待在那里，那么这一天的钓鱼乐趣就被破坏了。八、尽管你很懂钓鱼，请不要主动给孩子太多建议，即使这些建议在孩子小的时候是很有用的。九、 让孩子教你怎样钓鱼，参与到钓鱼中，这将是和孩子加深感情的最好时机。十，请记得，钓鱼以及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与做家庭作业一样重要，或更重要。十一，享受过程，这是去钓鱼的第一要义。十二，不管你做什么，切记不可让孩子们往水里扔石头。如今的家庭更可能遇到关于狩猎、采集这一类自然活动所引发的道德问题。过去这种问题几乎不存在。2000年，善待动物组织宣称钓鱼是动物权利的最后边疆。此组织发起专门在儿童中反对钓鱼的活动。活动者们在孩子放学时给他们散发传单，手持指责孩子们为杀手的标语，抗议在布鲁克林举行的儿童钓鱼公开赛。PETA 一则反钓鱼的广告邀请年轻的贾斯汀·阿里戈塔出演，他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动物权利积极分子和童子军成员。他说，童子军教育我，童子军成员不应该伤害自然和动物，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不应该颁发钓鱼荣誉勋章。童子军就应该做对的事情，对世界施加积极的影响，这正是我今日所做的，替善待动物组织为鱼儿们发言。即使没有 PETA 的反对，钓鱼在年轻人中也不大流行了。约有4400万美国人仍然定期去钓鱼，但是钓鱼者的年龄正在上升，渔具行业也为有些州的钓鱼年轻人数量下降而担心。现在每个孩子都伴着山地车长大，而在过去是钓竿。是的，还有其他的方式让孩子直接接触自然，但是爱自然的人们在要求结束狩猎和钓鱼时，如果没有提出替代选择给孩子们，那么他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不管怎么说，狩猎对自然造成的伤害与城市化及其污染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相比的。让人们停止狩猎和钓鱼，我们可能失去很多致力于反对破坏树林、田地和流域的选民和组织。钓鱼引发的争议，其核心问题在于鱼儿是否会感觉到痛。无需费力从科学角度去探究这一争端，答案在于你怎样定义疼痛和痛苦。要回答可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当然，这一定义还并未确立，将来钓鱼和狩猎的孩子们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然而，在这个日益丧失自然的世界里，钓鱼和狩猎成为孩子们了解自然的神秘和道德的最后方式之一，而这些都是音像无法传递的。是的，钓鱼和狩猎是肮脏的，从道德上来讲是这样，但是自然也是肮脏的。如果总要透过玻璃、镜头、荧屏或电脑去看自然世界，孩子们就不能真正的了解和珍惜自然。钓鱼也能将几代人联络起来。在孩子们很少再跟随父母从事家族产业或者继承父母职业的世界里，钓鱼就成了父母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的一个嗜好、手艺和行业。即使钓鱼不大流行了，对许多家庭而言，钓鱼让两代人紧密结合。我的儿子 Jensen 现在22岁，住在布鲁克林，在曼哈顿上班。他经常花几个小时徜徉在城市的街区、花园和河流边。一天晚上，我去纽约看他时，我们徒步了4个小时，穿过中央公园。我们久久地站在公园湖泊一只分支的桥上，凝视着因夜色而沉静、透明碧绿的河水。我看见一个约莫50多岁、扎着马尾辫的男子穿过丛林到河畔投下钓饵。忽然，一条鲈鱼咬钩了，奋力跃出水面，鱼尾在水面拍打而过。詹森和我都惊讶地笑了起来，我们突然怀念起他小时候我们一起钓鱼的时光来。这一会儿，詹森说，爸爸，当走过那些旧街区，看见那些旧砖和生物的变迁， 我有时好像就又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屋后的那个峡谷探险的感觉。詹森能在表象下发现别人可能完全忽视了的自然，让我感到十分的欣慰。对不喜欢钓鱼和狩猎的家庭，还有其他一些很好的选择，其一就是野外采集。它本来是指学习在野外谋生的知识和技能，但是越来越多的被用作专指寻找和采集野生的植物，用作食物、草药或者是手工艺。这可不是你母亲的榨叶子汁，而是与自然的复杂互动，需要耐心仔细的观察和对物种的区分能力。野外采集也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规范。UT 杂志在一篇关于野外采集名为《游击采集者》的文章里指出，在自然保护区里进行野外采集是违法的。野外采集组织建议父母和孩子问问自己以下问题：我们是否在脆弱的环境中采集？这种植物是否已经稀有濒危，或者是否有足够的量供采集？有没有野生动物啃食？植被从处于扩张中、缩小中，还是维持不变？约翰·路斯特在《自然治疗圣经》中建议，野外采集者要从植被繁盛的地方采集，这也是植物最壮实的地方，而且应该留下足够的植物，确保它能恢复生长。他认为，细心的采集应该能通过采集帮助野生植物生长。野外采集具有儿童狩猎和采集中所应有的道德规范，因而更有价值。审慎的野外采集能将孩子直接与自然相连接，有助于向孩子们解释食物的来源，教育孩子们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野外动物观察是另一种更加无害的活动。有些人在自家后院观察浣熊，有的却跋涉千里就为观察某种特殊的鸟类。不幸的是，在1991年到2001年间，参加传统的野生动物观察这一娱乐活动的美国人数减少了。野生动物观察中的一个分支却处于发展中。世界观察报道说，观鸟已经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户外娱乐活动。传统上讲，观鸟是成年人的爱好，但据观鸟杂志所言，和其他户外活动不同，观鸟可能正在年轻人群中逐渐流行。部分原因在于便携的野外指导手册和先进的摄影技术的出现，使得观鸟比过去容易多了。数码相机大大降低了需要用蠕虫、甲虫和小脚丫试验照相的成本。2001年16岁到24岁的观鸟者百分比从 10.5% 增长到了 15.5%， 但是25到39岁的观鸟者百分比却从 31.8% 降到了 24.3%。 观鸟猜测说，原因在于25岁到39岁的人忙于照顾家庭，不能像前几年那样投入到观鸟当中了。对于主要使用听力的儿童或者视力不好的儿童，观鸟是体验自然的一种极好的方式。小泰迪·罗斯福童年时视力不好，却能学上百种鸟叫，甚至长大后还会学鸟叫。观鸟也不一定要花费很多钱，育儿杂志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议。不要急于到图书馆中去找书，让你的小科学家观察和记录第一手的资料，列一份清单或者做一份记录表格，分别记录每一种不同的鸟，这样你的孩子会学着做第一手观察和积累知识。了解鸟类可能会使你的孩子对其他自然科学感兴趣。你可以帮孩子在花园种几行豆子，分别使用不同的土壤和肥料，或者观察比较三种不同的树木新芽，目的都在鼓励孩子观察、提问和解答问题。写自然日志对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伟大的博物学家约翰·缪尔和奥尔多·利奥波德都在写自然日记。 美国环保署的生物学家比尔·西伯从11岁就开始记日记，到现在共两卷，约1200多页。早期探险家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1818年跋涉并穿越了奥索卡高原，然后发表了这次旅程的详细记录。他的日记描写的地貌和我们而今所见迥然不同，他生动描述了丰富的大草原和遇到的成群的驼鹿和野牛，而新英格兰的钓鱼者们则记录了150多年的钓鱼日志。这些日志中的生物学记录对现在保护野生鳟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成员也可以一起做野外日志，这也可以是家人在自然中共度的理由和关注点。密苏里环境保护部斯普林菲尔德自然中心副主任琳达·乔莱斯指出，写日志并不需要特殊的设备，只要一沓纸或者一个活页笔记本、几支铅笔、一把削笔刀。虽然你的日志可能永远不会作为历史文献发表，但是任何时候你打开它，都会重温当时的记忆，这也是你个人的户外体验记录。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教孩子们对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要保持耐心和尊重，虽然孩子们可能需要花些时间来积累这些知识。不久前，我了解到小罗伯特 F. 肯尼迪是如何通过捕捞、释放和观察让他的孩子接触自然的。肯尼迪作为河流保护者的环境律师而闻名。河流保护者是为保护纽约的水域而成立的一个环保组织，曾使哈德逊河免于污染的厄运。肯尼迪最有名的一项成就就是纽约市水域协议，他代表环保人士和纽约市水域的消费者们进行协商，以确保纽约市水的干净。作为河流保护者的首席律师、保护水联盟主席、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高级律师，肯尼迪在西半球的各个地区研究环境问题。闲暇的时候，他喜欢带着5个孩子到哈德逊河中潜水，他称之为结伴潜水。肯尼迪带着其中一个孩子潜入到河床底部，坐到他喜欢的一块大岩石旁边，躲过急流。他搂住孩子的肩或腰，然后两人互相交换咬嘴呼吸器。他们坐在巨石旁边，周围拥簇着这随波舞动的水藻，看过往的鱼，有好斗的鲈鱼、长胡须的鲶鱼、从水族馆里放出来的热带鱼，甚至有一次见到了本地的鲟鱼。它体型巨大，看起来古老而又优雅。对肯尼迪来说，看鱼儿游弋可以让他从沉迷的压力中放松，这也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和孩子们一起体验自然。在写前一本书的时候，我和肯尼迪一起去钓过鱼。我们带着儿子们乘坐一艘小船从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出发。钓鱼的时候，肯尼迪告诉我，他作为家里的自然小子的早期经历，以及那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对孩子们的教育。他说，小时候，我每天下午都在树林里度过，我喜欢找蝾螈、小龙虾和青蛙。从我6岁开始，我的屋子里就堆满了鱼缸，堆得满满的，到现在还是那样子。我有一个350加仑的鱼缸，而我的房子里到处都是鱼缸。他和孩子们从哈德逊河里捕捞鲶鱼、鳗鱼、大头鱼、鲟鱼、条纹鲈鱼、河鲈鱼、大嘴鲈鱼、竹夹鱼，还有鳟鱼，把它们带回家养在鱼缸里。我们往海里驶去的时候，肯尼迪充满激情地讲，应该重新让孩子们和自然连接。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归根到底是捕食性动物，在自然中我们也是这个角色。如果我们将自然和这一角色相割裂，我们就是在与历史相割裂，与那些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事物相割裂。我不想住在一个没有休闲渔人的世界，遗忘了季节、潮汐、 遗忘了那些将我们与人类万代、与没有笔记本电脑的过去，以及最终与上帝连接的东西。他说，我们不应该将自然当作上帝崇拜，但是自然是上帝与我们交流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上帝通过彼此，通过有组织的宗教，通过智者和伟大的书籍，通过音乐和艺术与我们沟通，但是没有什么比得上造物所展现的精致、优雅和喜悦。如果我们摧毁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因而有了铁路而不能再接近河流，因污染而不能钓鱼，或者制定诸多的规则禁止人们到水上活动，从道德上来讲，这相当于将地球上最后一本圣经的最后一页撕毁了。这是轻率的，施诸我们自身的一种惩罚，但我们没有权利将它们加诸在孩子们身上。巨浪掀起了我们的小船，海鸥盘旋在船尾，身后的城市逐渐没入了薄雾。肯尼迪说，孩子们应该去水里，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沟通人性，使我们成为一体的，不是互联网，而是海洋。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的共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就像书中说的一样，亲近自然的过程也许会带来一些道德上的纠结。我们选择亲近自然方式的时候，可能需要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可能会更多的建立在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除此之外，在自然中看到自然的教育意义和教育形式又有哪些呢？让我们在下一章中寻找答案。共读自然好书，我们明天再见。